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非常高兴又在空中和您见面了。今天是创世纪生命读经第142集的播出。在节目的现场，我们请到了顾弟兄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今天的信息。顾弟兄，欢迎您回到我们节目的当中。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能够在这里与大家一同享受神的话语，真是人生一大祝福。
是啊，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以不同的角度啊来讨论约瑟这一位创世纪中最后一个重要的人物。那约瑟的故事可以说是相当的精彩，又具有传奇性啊。在上一次的信息说到，他是一个做梦的人。一般人来说，这个人喜欢做梦，就是说这个人不务实际，眼高手低。
可是啊，在圣经里面，梦表征一个特殊的看见或者是意象。如果我们有神圣的眼光，就会看见约瑟早年所做关于月亮和禾捆的梦，贯穿了甚至掌管了他的一生。那不仅仅如此，约瑟在预表基督的事上还是非常的特别和显著。我们在圣经中很难看到像约瑟这样一个人物，他的一生、他的所事、所作和所为都是那么完全完整的预表了基督。
是啊，并且约瑟一生的经历也预表基督徒一生生命成长的高峰，也就是说在生命成熟中的掌权。好，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第一段的信息。
对许多读创世纪的人而言，约瑟的故事就好像对幼稚园儿童讲的故事一样。然而我们必须要记得，几乎一切属灵真理的种子都撒在创世纪里。约瑟的记载究竟是仅仅一套幼稚园的故事呢，还是神圣真理的种子呢？这在于我们读经时候的观点。如果我们从幼稚园儿童的观点来看约瑟生平的记载，我们就会把它仅仅当作儿童故事来读。但是我们如果看见约瑟经过许多的试验并且在生命里成熟，我们就会看见约瑟的记载不仅仅是故事，乃是成熟圣徒掌权一面的启示。我们如果将约瑟的记载看为成熟圣徒掌权的一面，我们的领会就会有革命性的改变。所以我们在今天的信息里所要看的创世纪42章，不是幼稚园的故事，乃是成熟生命掌权方面的一部分。我们在约瑟的生平里所看见的乃是纳灵的管制。弟兄姊妹们，也许你听过纳灵的重生、纳灵的定罪，或者纳灵的感动、 那灵的充满，那灵的高抹，或者那灵的能力，那灵的亮光和那灵的生命。但是对于那灵的管制这个词，对我们却是新的，而我们都需要在那灵的管制之下。那灵的管制这一面高过其他任何方面，甚至于高过那灵的建造。那灵的管制是关于什么呢？是关于那灵之教训的结构的顶石和盖石。约瑟生平的记载是启示那灵的管制，因为那灵的管制是成熟圣徒掌权的一面。我们知道有两条线贯穿约瑟生平的记载，就是约瑟预表基督的线和约瑟个人生活的线。我们在创世纪42章里看见这两条线。为着要充分的解释这一章，我们需要跟着这两条线一直到约瑟生平记载的结束。这两条线都给我们亮光和滋养。从前我们听见许多关于约瑟预表基督的事，然而我们所听见的只是普通的点，有许多的细节漏掉了，甚至于有几章被越过去了。我们也听见关于约瑟个人生活的事，但是主要的是看重约瑟生活的一些方面。这些方面不错，是能够造就青年圣徒，教导他们要忍耐，要赦免人，并且要爱人。我们所听见过关于约瑟的信息，没有一篇用到生命这个词。在这一篇信息里，我们要来看关于约瑟预表基督的一些事，而在下一篇信息里，我们要更多的来看约瑟的个人生活。我们如果仔细的来看创世纪第42章，就会看见在这一章里描绘了一幅基督的生动图画。
顾弟兄，我们一般人对旧约的约瑟都有相当好的印象啊，还有不少的人喜欢用他的名字给小孩子取名呢。
是啊，就是我自己呢也相当敬佩约瑟的人格。他为人清高，他不受钱财和情欲的诱惑，做事能干又有智慧，还具有人所不能的忍耐、赦免和爱心。他真是今天青年人的表率啊。
是啊，我们对约瑟的为人和品格这一方面呢、都有所认识。信息里面还说到约瑟的一生也是基督预表的一幅图画，这不仅仅与生活有关，更是与生命有关联呢。
约瑟在这一方面也预表成熟的基督徒在生命中的掌权。
从哪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件事呢？
这就要从约瑟一生崎岖的遭遇和最后的结局来看了。如果我们有神圣的眼光，就会看见约瑟的一生是在那灵的管制之下。而那灵的管制呢，是与生命成熟、圣徒的掌权有绝对的关系。
是，
我们多多少少认识那灵的重生、定罪、感动、充满和涂抹，甚至呢也经历那灵的能力、亮光和生命。但是对于那灵的管制这个点，我们就需要有更多的亮光了。
是啊，那灵的管制就在于我们是不是看见、认识，甚至是承认并经历神，他是万有，他是一切的主宰。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人事物都是出于神的自己。
这乃是一个生命长大成熟的信徒在认识神到顶峰的时候呢，承认赞美神在他身上完全的主宰和绝对的权柄。那这个时候这一个人就要在地上成为神的掌权和代表了。
这就是认识那灵的管制与生命成熟的掌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了。好，接下来两段的信息，我们要从八方面来看创世纪中约瑟和他的弟兄们是如何的预表基督 和以色列的子民。
创世纪41:56说道，当时饥荒遍满天下，而57说天下的饥荒甚大，所以到了42的时候，全地都在饥荒之下。弟兄姊妹们，这不就正是今天的光景吗？饥荒就是严重的缺乏粮食，缺乏人类维持生存的凭借。然而，粮食不仅仅维持我们的生存，并且给我们满足。因此，饥荒实际上是指不满足。今天全世界都是不满足的，以色列国尤其是在经历这样的不满足。以色列正在接力奋斗挣扎来维持生存。如果我们今天去访问以色列，我们必然会同情他们，因为他们确实需要保障和安全来确保自己的生存。以色列似乎需要戈兰高地和沿着西乃旷野的屯垦区来确保他的生存。以色列国奋斗挣扎，因为他是在饥荒之下，是在不满足之下。甚至于美国这个在地球上领头的国家也在同样的光景里，也是在经历不满足。我们需要把创世纪42应用到今天世界的局势里。如果这样，我们就会看见全世界都是在饥荒之中。照着创世纪42，只有约瑟所在之地才有粮食。这指明在预表里只有基督所在之处才有粮食。换句话说，唯有在基督里才能寻得满足。基督在哪里，在那里就有满足。今天基督是在召会之中，我们能够向众人宣告，我们不在饥荒里。一天又一天，我们因美食而得到滋养，得到充满，并且饱足。哦，召会是满足之地，满足之境，因为基督在这里。唯有基督所在之处才有粮食，才有滋养和满足。我们也实在同情以色列国，他们不需要挣扎奋斗，他们所需要做的是转向基督。如果犹太人肯呼求他，一切难处就都解决了。如果他们转向基督，到基督所在之处，饥荒就会结束。有一天，犹太人要转向主耶稣。当他们发觉一切的挣扎都归虚空，他们就要在绝望里被迫转向基督。赞美主，我们已经领头转向他。在这件事上，我们是先锋。多年前，我们发觉我们是在饥荒之地，我们非常不满足，我们就转向基督。我们这些转向基督的人已经找到了粮食，已经得到滋养，并且得着满足，因为唯有在基督所在之处才有粮食。圣经预言以色列人要被迫转向基督，正像在创世纪42里所记载的，约瑟的哥哥们被迫向约瑟去买粮食一样。在撒加利亚书12:10说道，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在罗马书11:26里，保罗说，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拯救者从西安出来，他要从雅各家消除不前。将来以色列要被迫转向基督，现在他们既不愿意也不容易这么做，因为他们不认识基督。
顾弟兄，刚才信息里面说的真有意义。
是，
他把约瑟那个时代的情形和背景应用到我们今天的情形上，也把约瑟和他兄弟们的情景应用到基督和以色列人的身上。
是的，要深入透彻解开这段圣经的话，我们不只要清楚这个记载的事实、史实和本文，还要有透视的洞察力，来认清这些记载背后深处的属灵意义。
是，
其实圣经所描绘的这个故事，真实无误地说出人类真实的光景。
你说的真对，你看圣经记载着，当时饥荒遍满天下，并且天下的饥荒甚大。亲爱的听众朋友，难道今天的情形不是这样吗？好像外面政治的动荡、社会的不安、经济、国家、世界的局势，种种的情形，但是里面的深处，包括你和我在内，其实就只有三个字：不满足。
但是感谢主，约瑟所在之处有粮食，只有基督所在之处才有粮食，唯有在基督里才有真正的满足。
是的，
并且今天基督是在召会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投身在基督和召会这个无限丰富的粮仓里面，在这里呢是滋养满足丰美之地。
Amen。 神还没有忘记他所拣选他所爱的以色列人呢，在这里预言到这个时代末了的时候，以色列人要像约瑟的哥哥们一样，被各种的情形所迫，转回到他们所扎所杀的主耶稣面前，那时以色列全家就都要得救。这实在是太美的一幅图画了。
创世纪四十二章第八节说，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约瑟的哥哥们怎么样不认识约瑟，照样的今天地上的人也不认识基督。然而感谢主，我们认识他。哦，弟兄姊妹，我们认识基督。约瑟的哥哥们不认得约瑟，于是约瑟就试验他们。这也预表以色列人在无知中被迫转向基督的时候，基督就要试验他们。今天的以色列国仍然在凭自己挣扎，不晓得需要转向基督，但是他们将来被迫转向基督的时候，因着他们的无知，基督仍然要将他们置于试验里。创世纪四十二章从十七节到二十四节那里记载，约瑟管教他的哥哥们，这预表基督要管教以色列人。基督虽然盼望以色列国能够转向他，但是他并不放松也不随便。在以色列人转向他的过程里，他不仅要试验他们，也要管教他们。照着圣经里的预言，重建的以色列国要受到许多的试验，要忍受许多的管教，主要惩治他们，使他们学功课。不过当约瑟管教他的哥哥们的时候，暗中却爱他们，这暗中的爱也吓坏了他们。照着圣经里的预言，主也要施行他主宰的权柄，来供应以色列国一切的需要。主还要试验并且管教以色列人，同时将他那隐秘主宰的爱赐给他们，因为他需要他们。在创世纪里，约瑟生平的记载启示约瑟需要他的哥哥们。谁的需要更大呢？是约瑟的哥哥们更需要他呢，还是约瑟更需要他的哥哥们呢？我们要说，约瑟需要他的哥哥们超过他们需要他。不错，约瑟是成了埃及的统治者， 然而约瑟仍然不满足，因为他仍然盼望他梦的应验。约瑟在埃及非常的寂寞，他渴望看见他的父亲和弟兄们，他需要梦的应验，因此他对他们的需要过于他们对约瑟的需要。今天对于主耶稣原则也是一样的，谁的需要更大呢？是以色列国需要主耶稣过于主耶稣需要以色列国吗？我们要说，主需要以色列人，超过以色列人需要主。同样的，我们需要主耶稣，主耶稣也需要我们。谁的需要大？是我们需要主过于主需要我们吗？事实上，主需要我们，过于我们需要他。盼望从现在开始，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明白基督的爱。相反的，我们应当对他说，主啊，为着你的爱，我实在感谢你。我在你的同在里，证明你爱我。主啊，我何等感谢你。我在这里享受你的同在。阿利路亚，这是你爱的标记。如果我们查考旧约和新约的预言，我们就会看见这些都是预言到以色列人和基督的关系。基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
古弟兄，听完刚才的信息，我实在觉得基督的爱真是长阔高深，远远超过我们所能理解和认识的。
是啊，我们许多人以为神的爱就是神给我们所要的，要不到拿不到就是神不爱我们，有的时候还埋怨神，说他不公义，他不守信用，有时还理直气壮地说，神不是说求就必得着吗？
哎，这个啊，就让我想起我家的老幺，就是那个最小的孩子，他老是问我要这个要那个的，根本就不管我这个做父亲的想要什么，什么东西不给他，他就又哭又闹的，真不懂事。
难道你和我在神的眼中也不都是这样子吗？
是啊，我看是半斤八两啊。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和听众朋友们，许多时候因着我们的无知和偏心己路，是我们不认识，其实那在我们眼前的就是基督。
是，
他或许是在试验我们，或许是在管教我们，但是永远不要怀疑他在那暗中的爱，他的同在永远是我们的把握和享受。
嗯，是的。还有一个看见，顾弟兄，我觉得是非常激励我们的，那就是我们需要主，但是主他也需要我们，甚至主今天需要我们比我们需要他来得更多更迫切。
亲爱的弟兄姊妹和听众朋友们，我们的主因着他的爱和需要，在这末后的时代，照着他主宰的安排，绝对会重新恢复得着以色列的子民。但是今天就在这个时刻，他所最需要的不是别人，他所需要的就是你，就是我。今天就是现在，在地上享受他这个无限的爱和大能的生命，好使我们在生命上成熟，为这位宇宙的神在地上掌权。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愿意吗？
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你愿意吗？让我们现在一起来有一些祷告。
主耶稣，你何等的爱我们。
是，
你这个爱在我们的里面天天的激励我们。
Amen。
叫我们更多来爱你。
是，
主，我们对你说我们需要你。
是，
哦，主，你也需要我们。
Amen。
哦，主耶稣，我们愿意在这里把我们自己更新的再奉献给你。
嗯，
叫你在这幕后的世代能够得着你所要的。
是，
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在这里得着我们。
Amen。
愿你无限的爱 吸引我们。
Amen。
用你大能的生命在这里供应加强我们。哦，主耶稣，使我们能够在生命上成熟。
Amen。
在地上为你掌权，
是
能够带进你的国度。
Amen。
主耶稣，
是
怜悯我们。
Amen。
恩待我们，
是
叫我们能够在这里向你忠心。
嗯，
哦，能够一直追随你，
是
为着你的旨意
Amen
而活。
是，
谢谢你
Amen。
我们奉你得胜的名，
Amen。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愿我们都做一个接受主爱、为主掌权的人。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